主后2019年9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信心带出能力。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想要邀请后面的，就是坐比较后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往前移动，让我们能够靠近彼此，也靠近上帝。神是向我们抬起头的神，我们的神是坚定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他。
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
让我们再从头来一次。
耶和华我的主，你不是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神，你不知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
左右两边人说，很高兴与你一起来敬拜，
与你一起来敬拜。
耶和华是我的主，
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 Show
当中，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渴慕更多你的同在。
Thank you.
生命中最大的盼望，你就是真实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力量的那位神，赐给我们盼望的那位神。是的，主，你是何等的良善，你是何等信实。我们要来歌颂你，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人全意来歌颂你。
时候，是把我看我。
信实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渴望每一次与你相聚的时刻，我们渴望每一次 到主你面前敬拜。我们感谢你，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你赐下恩典，赐下慈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安慰我们，成为我们平安喜乐的来源。谢谢主，我们也将今天晚上聚会再次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线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大家请坐。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同声开口来诵读。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
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
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
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
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
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
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
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通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要来再次的思考信心。信心是可以带出能力。我们发现我们最近其实一直在从马可福音当中，其实一直可以看到，其实耶稣透过不同的一个方式，其实都一直在教导人的一个信心。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信心真的是可以带出大能，只要我们相信。人与人其实在相处之间，其实都存在着彼此的一个认同，彼此的一个评价。然后对于一个人的一个评价，我们也常常会从一些人事物当中去评断这一个人，评断这一个人他的一个价值。所以这个人，一个人他本身，他自己以及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还是这个人他所作所为，还是他的一个过去，其实都会影响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然后在这当中，其实也包括一个人的一个出身，一个人的一个背景，一个人他的过去。然后例如可能你以前是读什么学校，是读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科技，也会影响到我们被人的一个评价。还是你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透过这样子。然后读书毕业之后，然后又会说，哎，你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然后你之前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在人的一个眼光，在世界的眼光当中，其实都会透过这些事情 去评价、去评断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也要邀请大家来思考，我们自己在看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是否我们也是同样用这一些标准、用这一些角度、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评价一个人。在今天的一个经文当中，在第一段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耶稣的一个家乡，很多人对他质疑，其实也就是因为耶稣过去的一些背景，大家众人对他们有一些质疑。经文我们再一次的来看，耶稣离开那地方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的门徒也跟他一起来。到了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导人，然后许多人听见他的一个教导，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奇，说诶，这个人他哪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本领，是谁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呢？他居然还能够行神迹。然后重点来了哦，他们的质疑，他岂不是一个木匠？他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瑟、犹大和西门的哥哥吗？他的妹妹不是都住在我们这里？于是后来他们厌弃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耶稣行教导、行神迹、奇事，这些异能他们非常的惊奇，然后他们就开始去评断这个人，说诶，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然后去了解他的背景之后，就厌弃了耶稣。众人一连串的质疑之后，他们厌弃耶稣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就是木匠的女儿儿女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去对比这些宗教领袖还是经学士这一些，因为他们的儿女可能在从小的时候就会被受到这些宗教的一个教导，所以一个木匠的儿女在没有这样子经过训练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因为他的背景，所以他们厌弃的耶稣。所以其实在我们世界的一个观念、一般的观念、社会的观念当中，我们有时候也常常会因为背景去论断、去评断一个人。我们看父母来评断这个孩子，如果他们的一个家庭是不错、家境不错，还是父母可能在社会很有成就，那个孩子他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他会觉得嗯，因此就是这样，所以吼，这个囡仔受到不错的教育，受到不错的一个教育，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然后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会透过这些孩子的一个情形去评断父母。当如果有一个孩子可能出生家庭可能是那么卑微，可能没有很多的一个金钱可以供给他去读书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当他有不错的表现还是有成就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叫做他一点出合顺。所以常常就是会因为家庭的一个背景，然后去论断一个人、去评断一个人。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时候也会发生在学校当中。记得在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容易会发生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可能家庭的一个环境比较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可能他在穿着上啊，还是他在一些东西的使用上没那么好的时候，然后小孩子不懂事，有时候就会去嘲笑他，有时候就会去找人去孤立。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啊，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弱势的一个家庭，然后一个女孩子她在学校上课，因为他们家庭比较经济没有那么富裕，那所以其实在学校发生类似这样子被排挤的、被嘲笑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有一天她带了一个新的一个手表去学校，哎，也不是说顶级，但是说还不错，但是就是跟她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她的同学说啊， 你一定是去跟人家那个偷拿的，对不对？你可以淘汰对吧？然后其实这是他的妈妈在辛苦的打零工，然后存钱给他的女儿去买一个手表，让他当生日礼物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我们会用一个既定的一个印象，还是家庭的一个背景，去评断一个人。我们靠着既有的一个认知印象去评断一个人。今天这一段经文，其实耶稣就遇到他家乡的人，用既有的认知来评断他的一个能力。这些耶稣他家乡的人认为耶稣就是他们家乡的人啊。然后对于耶稣的成长以及他的家庭背景，他们其实都太熟悉了，所以他也知道耶稣他没有受过什么样的神学教育，没有上过神学院。但以前没有神学院，以前就只有经学士还有经学教师所开的类似那个学校那样子，然后去授课，授予他这样子的一个神学上圣经上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当他们没有受，当耶稣没有受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时候，他们去怀疑讶异，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从何而来，他居然能够行神迹，是从哪里得到医治人的一个能力，是谁给他智慧。从某方面来说，其实这些人的质疑也是对的，因为在当时候就是行神迹奇事或者行一些法术是必须要有权柄能力。当然行神迹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这样的能力是来自于上帝，如果行法术那些当然就是来自于撒旦。他们对于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质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其实就是没有认定耶稣他是弥赛亚，所以怀疑他的能力，怀疑他的能力是从上帝得来的。所以这些人其实靠着主观的意识欠缺的一个认知去评断耶稣，通过耶稣的一个背景去否定他。我们会说欠缺的一个认知，其实就是说有限的认知。就假设我对彼得认识绝对没有彼得认识自己更加的一个了解，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个认知去评论他，说彼得很帅，但真的很帅没有错啊。所以没有人在世界上，没有人会比自己更加了解自己的，只有我们自己跟上帝除外。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经历到这样子，会觉得别人对我们的一个评价，还是对别人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出于他们不够了解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被了解，甚至我们是被论断的。所以我们也来省思，我们是否曾经也因为一个人的一个背景，还是一个人的一个过去，然后对这个人存有质疑，对这个人的能力存有质疑，还是对这个人甚至是一个否定的。其实质疑就是一种不认同，一种不信任。有时候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样的一个质疑是会带来否定。那怀疑当中有时候不完全是否定，有时候其实是重新的一个认同，从不信任，从他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过去的一个了解，从不信任，从有疑虑当中，然后但因为你的一个行为重新的在认同你，认同他。其实人与人之间其实都一直存在这种认同与被认同当中。像我们在教会有许多同工还是小朋友，可能都是以前在小朋友的时候都是一同长大了，然后在渐渐的服侍，渐渐的大家有一点点年纪了，会进入到执事会长、长老、还是甚至是当牧传。在这当中其实也会发生这一种认同，重新被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当中。其实我自己就有很深刻的一个感受了。记得我那时候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去人的教会实习两年，回到教会 其实那个熟悉感就没有那么跟以前那样的一个习惯了。然后当你被案例成传道之后，又经过一次的一个被认同，其实当时候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地方。以前跟你一起长大的那个朋友啊什么那些，跟你其实可以感觉得到啦，他们没有很刻意，但是你就可以感觉到，这是有距离耶，真是有一点距离。这当中其实就是一个身份的转换，然后被认同，重新的一个被认同。那我相信在这新的一任的一个当值的同工当中，还是新的一个会长当中，其实团契也会啊，在团契当中突然之间，不是突然之间，就是被选为会长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也是在重新认同你。所以但是一直在这当中，我们其实也是在彼此学习了，彼此的一个成长。然后要提醒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过去的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去怀疑一个人，还是去否定一个人。我们甚至是应该要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你觉得以前跟你在玩的这些玩伴，还是他以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过去，不管是调皮也好，怎么样种种也好，但是今天他的职分转换之后，我们应该学习看的是上帝的恩典如何改变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反而去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当中，然后去我们也试着也敞开自己，让上帝来改变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经文，我们要来看到的其实就是耶稣的差派以及操练。第二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差派的十二门徒，耶稣差派十二门徒的场景其实是蛮特别的。通常来讲，差派门徒去传福音就其实如同在作战一样，一定要那个装备，什么盔甲什么什么东西都要装备得很好，好差遣你出去，这样保证你可以打胜仗。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耶稣他召集十二个门徒，然后两个两个差遣他们出去，然后赐给他们有赶鬼的一个权柄，赐给，然后还有吩咐他们说，就是除了一根手杖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要带，不要带钱，也不要带食物了，这些都不要带。然后你会觉得，好，我今天受差派出去，我要去传福音，钱不要带，什么东西都不要带，那我的可能饿个两三餐可以，那再接下来，怎么办？你会为了这些事情开始会烦恼。所以其实耶稣差派的一个场景其实是相当的一个特别。像这几天是中秋节连假，我相信可能当中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外出去旅行。当你要去旅行的时候，你一定会准备很多的东西，然后还有的人还会很仔细的列出清单，然后一项一项去勾，那个牙膏有带好打勾，那什么那个环保一点的毛巾啊，什么什么这些必需用品，如果戴隐形眼镜说那个生理食盐水要带好打勾，把所有的一些需要的东西都列出来，然后一项一项去打勾。然后有的人如果比较神经质的，就会再重新再检查就一两次，这样子才会安心的出发。因为我们知道去旅行如果一些东西没带是很麻烦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说除了一根手杖什么东西都不要去带，连食物钱都不要。不是耶稣不爱这些门徒，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要出要远足啊旅行，那个尤其是国小还是国中的，我们特别会去注意，因为我们都觉得他们还小啊，说还敢注意这宽五贺五啊呢。然后耶稣好像叫他们不用带钱，不用带什么东西，只要带那个一根手杖，好像耶稣不太爱这些门徒。其实不是，耶稣是要透过这样子来操练他的门徒，这也是一个耶稣的一个门训的一个做法，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因为耶稣知道他不久即将要升天，到升天之后，其实这些门徒其实在传福音当中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耶稣就透过这样子来操练他们，为了以后的一个福音的 事工来做预备。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的门徒训练，他不只是就是说教导这些门徒有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知识，而是实际的一个行动，透过实际的行动去传福音，不只是关起门来哦，只有那个具备的一些知识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事工，耶稣的门训的方式，不是说预备好了我再去服事，而是在这服事当中，主会预备，主会装备，主会供应，在这当中经历上帝的一个恩典。所以也勉励我们所有的一个人，包括我也是一样哦。其实之前常听说啊，我拢阿袂准备好哦，来服侍，现在当准备好，装备好了再来哦。常常会有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害怕跟担心呐、啊。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他们这些门徒只带了一根手杖，他们就出去传福音的，也希望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呐、啊。这就是凭靠神的一个恩典，凭靠神的一个信心。所以在服侍上，我们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与供应。在这当中，我们就学习这些门徒，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依靠信心，走向上帝为我们预备这样子的一个道路当中。另外一个，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就如同耶稣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一样，是要成为人的帮助，是施行医治、赶鬼、使人得释放、使人得自由。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有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字啊，然后也是相当重要，就是手杖哦，手杖这一个字。手杖在圣经当中，它其实有保护的一个象征。在诗篇23篇第七节这样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段经文相信是很多人在困境当中的一个帮助的一个经文，很多人也都会背。然后这当中就提到哦，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然后手杖在野外在旷野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就是抵挡这些野兽哦，抵挡这些野兽的一个作用。然后手杖也有权柄、能力这样的一个象征。手杖在旧约的时候有权柄能力的象征，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个例子，然后我当中就举几个。上帝透过手杖赐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以及行神迹的能力。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有一段对话这样子，摩西回答上主：要是以色列人不相信我，不听我的话，说你从来没有向我显现过，我怎么办？上主问他：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回答：一根杖。上主就说：把它扔在地上。然后扔在地上的时候变成什么？就变成蛇。然后摩西看到就吓到，就逃开。然后上主对摩西说：你手伸出来，把抓住的哈，就抓住蛇的一个尾巴。摩西就伸手抓住蛇的尾巴，哦，那个蛇又变成杖。其实要抓蛇的尾巴也要有勇气的，像我可能也会有点害怕。所以当中已经是先相信上帝了，然后他去抓到的时候，上帝又再次向他一个显现这样的一个证明。然后上主说：这样就能够向以色列人证明，上主他们祖宗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曾经向你显现，透过手杖向他的那个百姓显现，就是上帝是呼召摩西要带领他们，要成为他们的领袖。然后在他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遇到没有水喝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怨人，上帝也透过摩西再次拿这个手杖去击打磐石给百姓喝水。在出埃及第17章6节的部分，我要站在你面前，在何烈山上的一块磐石上，你击打那块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给他们喝。然后手杖也是能力，它具有能力，它有保护，其实来自耶和华上帝。旧约上帝透过手杖赐下这样子的一个权柄与能力，然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 要门徒带着手杖出去传福音，他赐给他们权柄，其实这也就是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象征，不只是抵挡这样子的一个在野外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然后其实不是手杖本身有权柄或是保护与能力，这些都是来自上帝，保护都是来自上帝，能力也都来自于上帝。虽然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出门不会随手带着一根手杖这样出门，如果我们带着一根手杖出门被警察看到的时候可能会被拦截，也会被临检，然后一个人在路里面走拿一支手杖在那里送上，有时候蛮危险的，如果是在香港铁定被警察抓去，在这个危险的一个时刻，我们虽然没有类似这样子去带了一根手杖出门，但是上帝的保护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主都赐下那个权柄能力与我们同在，也都保护着我们。我们唯一的就是信靠主，就是靠主过得胜的生活，如同今天他的门徒一样。你叫我拿一根手杖，不要带钱，不要带一些东西，就这样就要去传福音，但是他们就是信靠神，就是相信神，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我们就是在好像无助的时候，还是无法突破的时候，我们就是学习这样子靠主过得胜的一个生活。在9月4号的新眼光读经内容是在讲民数记，是民数记13章到14章，这当中它的标题是讲这个单纯的一个信心。里面的大概在讲的就是说，在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前，上帝要摩西在12支族当中选各选一个领袖，成为一个探子，先去那个地方去查看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们查看了之后说，那里是一个牛奶与蜜，是非常肥沃的一个土地，然后但是他们又看到那地的居民非常的一个强悍，然后他们的城又大又坚固，甚至还看到那个巨人的一个后代。所以看到这样子，他们当然会有期待，又会有也会害怕。然后迦南地已经充满了其他的一个民族，这个代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新的民族生存的一个空间，代表他们进去要去那里生活必须要经过征战，必须要赶走原来住在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才能在那里生存，所以势必会有一个征战。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刚好有两种的意见，一种是相当的有信心，他们凭着神的那个能力相信上帝必与他们同在，觉得好，我们就是往那个地方去，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觉得我们就是凭着神赐给我们的力量，这样的信心，我就是要往那个地方去。那其他的一个探子因为害怕，所以他们没有信心。后来他们做了一个事情，大概也是现在发生很多事情的一个始祖，就是散布假消息啦。他们可能是散布假消息的一个始祖啦，如果有记录当中，他们就是散布假消息，说啊，那照顾一下，没有什么喝米给他，所以不需要去。然后影响到百姓，影响到民众，到后来的结果就是什么？上帝将这10个探子处死。在生活当中，我们思考看看，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念，凭着自己的一个的知识去评断一件事情，评断一个人，还是我们是凡事信靠耶稣？有时候在我们所遇到的事情那个强度大于我们能够承受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是容易失败的，是无法突破困境，甚至是找不到答案的。或许在我们有势力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时候，我们靠了自己的能力，我们其实可以打败很多对手，还是甚至我们可以突破很多的一个困境。但是当我们的影响力渐渐的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渐渐的衰微，还是身体 渐渐的一个衰弱的时候，原本能力，原本是我们可以靠自己能力胜过的，到后来我们发现好像力不从心，好像已经无法再去突破。所以不管是强度高于我们，还是我们渐渐的衰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靠自己是无法突破的。我们会受外在的环境影响，会受自己的情况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其实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有渐渐这样的一个觉得啊。我自己觉得自己都还觉得自己还蛮年轻的，但是哦，最近的一个服侍，在有时候半夜才回来啦，什么之类的，发现哎，在恢复上好像以前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的一个快哦。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人是会衰微的，哦，人是会衰微的。我们是真的是唯有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突破。不论是在思考的一个框架上，我们才能够因主靠着主的能力能够得胜。门徒如果用耶稣家乡同胞的一个眼光，不带任何一件东西这样的一个事情，用自己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意识这样的一个思考，你会觉得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们学习信靠耶稣，所以他们带出这样的一个破框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能力，所以他们也领受从上帝而来的一个权柄。当他们顺服的时候，他们信靠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他们权柄能力，所以他们也在这当中经历上帝的恩典。在报告的时候，我刚刚有提到吴信雄牧师，他因为那个车祸而那个蒙主恩召哈离开这样子。然后在整个陪伴处理的过程当中，有一位西港教会的牧师张德庆牧师，然后他也是新楼医院的那个应该是董事长还是董事长哦。他一直陪伴在那当中，然后在等待的时候，他有一个跟我们做一个很棒的一个分享啊。他说吴信雄牧师其实在10年前同样有一次是在参加中会的一个牧传会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当时候他是开车，然后那一次是已经聚会完了，这次是聚会前啊。聚会完他开车，也因为身体不适的关系，他开车就不知道是撞到那个路树还是柱子。那一次也是相当的一个严重，也是住加护病房很久了。然后在那一次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牧者去探访。然后他分享说，其实吴牧师那一次大概应该就要被接回天家了。然后他因为会弹琴又很会赞美，然后很多牧师啊去探访之后，就在他耳边讲话鼓励他，然后信雄牧师，你有上帝这样子的一个恩赐，然后你还没有很好，你一定要哦勇敢那个恢复，然后继续为主来做工这样子哈，用上帝给你的恩赐，然后去关心人啊，虽然已经退休去关心人，然后去赞美神这样子，然后那一次后来他真的就有恢复的也很好了哈，然后之后他真的就是持续的。用他的音乐的恩赐赞美神，然后关怀一些老人，包括长春会啦，很多人都受到他的一个关心。像去年，因为我们的牧师那时候已经休假哈，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到一些卧病无法来教会做礼拜领圣餐的那些长者家中去，带他们有一些简单的一个礼拜及守圣餐。然后吴信雄牧师他就。我们分两组，然后有一组就是他带领去到这些人家中去为他们服侍。然后看我们就可以在这当中就看到，哎，上帝的确使用他。哦，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张德庆牧师他跟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要为了上帝给他多活了这10年来感谢神。哦，我们不是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悲伤到，虽然真的是会很不舍啦，但是这十年上帝给他这十年的一个生命， 然后他也用这十年的生命继续去服侍神，去关心人，我们就要为了这样子去感谢神。然后其实这个就是跟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也是一样，我们就是信着信靠耶稣必带出大能，大能可能是在身体上的一个恢复医治，有时候都是你一个破框的一个思考，让一件可能你会觉得很悲惨的事情，但是你觉得真的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其实充满在他的生命当中，虽然是用这种方式接他回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不一样的一个困境，还是我们每一天其实在生活都是面对一个未知的一个未来啦。然后那个未来你要怎么走，其实你真的也不晓得。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就是因为这样子照着我们的脚步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但是很多的事情很突然，可能家人的一个生病，还是前一阵子我一个高中的同学，他说他失业了，然后一直找工作找不到，突然之间呢，也没有不预警当中，你会遇到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那就如同耶稣差遣这些门徒一样啊，就一根手杖我就要去传福音，一根手杖我就要去传福音，不用带钱了。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未知，这样的一个未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其实我们都是真的是凭靠信心，凭靠主是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凭着信心去生活。我们看到耶稣没有放下这些门徒啊，就不管，当他们学习顺服的时候，耶稣就透过其他的人在他们的需要上成为他们的供应，成为他们的一个装备。我们看到后来有一些门徒像彼得，他们后来还为主殉道。在面对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其实我们学习跟门徒一样啊，他们出去行医治能力、行赶鬼能力，就是去帮助那一些需要的人。当我们向主求说：“主啊，我愿意被你所使用的时候，我愿意踏出为主踏出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不断的在经历冒险。”在冒险当中也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的一个大能。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事情都被自己原有的旧有的一个框架，既有的一个认定，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于一些事情，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甚至我们会影响到对神的一个信心以及带领。所以今天这两段经文看是没有相干，好像是两段，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从这当中其实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脉络，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脉络。然后我们也学习，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意识、自己的认知，如同那些耶稣家乡的人一样，还是那些经学士一样，弥赛亚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还不认得他，去否定他的一个能力。我们更要学习像主的门徒一样，主你叫我带着一根手杖，我就要去传福音，我什么都没有，我还是听你的话。当今天耶稣如果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学习跟这些门徒一样，主啊，我愿意。神念主的恩典能力，他的供应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学习靠主来过我们的每一天，不论我们的一些心思意念或许不蒙神喜悦，我们就靠主的能力来胜过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有遇到一些困境困难的时候，我们也靠主的能力，我们来战胜所有的这一些，不再被那些不好负面的思绪来影响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身体软弱病痛， 求主，你就施下那意志和能力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主，在每一件事情都会带出他美好的旨意与计划。我们信靠主，行出大能，在任何的一个方面，就如同今天的经文最后十二到十三节这样子，他们就出去传道，劝人悔改，他们又赶走许多鬼，用油涂抹许多病人，治好了他们的疾病。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神所使用，成为人的一个帮助，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突破我们现有的一个框架，带出属神的一个能力。我们用靠着耶稣得胜的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上帝，靠着主每一天都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主你的祝福，活在主你的保护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面临到许多的未知的一个未来，有时候我们已经接电话好的一个事情，因为种种的原因，我让这些计划无法实行，甚至我们因为这样子，造成对我们人生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面对这样子未知的一个未来的时候，我们如同只是拿着一个手杖就要出去传福这样的一个人，这些门徒一样。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没有怀疑，他们没有用自己的一个知识、自己的以为说这样子是不可行的，他们依然顺服神的旨意，顺服主你的旨意。他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应许，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勇敢的走出去。我们看到他们就在这当中也得到主你的供应，得到主你的一个能力，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权柄，有医治赶鬼这样的一个能力。主们就恳求你，就将这样的一个能力，今天就赐福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那个无形的一个杖，其实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在我们当中。主就透过这样子，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一个引领。当我们信靠主你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一切。主，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再次的一个对我们说话， 我们学习，我们再用旧的一个框架，我们去评断一个人。我们不再用我们旧的框架来评断我们教会的事工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就是学习，就是领受主的一个恩典，好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恩典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所一切见证一切。主，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眼界，看见主你的恩典是与我们同在，是与我们教会同在，是与我们当中没有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同在的。因为主你是应许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当我们全心信靠的时候，我们全心仰望的时候，我是相信主必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及供应。谢谢主，恭敬的将今天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也求主你就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无论是历经冒险，是历经主你的一个蒙福，我们相信主那充充实实、充充足足的恩典就必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献上祷告，我们奉主耶稣祈求，阿门。
你